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林肯纪念堂前开来了坦克，美国独立日庆典引来了哪些争议？美国牛仔是开发西部的先驱，黑人牛仔不能遗忘。另外，原指派屋明星凯文史派西性骚扰案又有了新的动态。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优步是全球著名的交通、送餐和电动自行车出租服务，现在又成了一部喜剧动作片的灵感。新片《优步危机》中，某一天，温和的优步司机司徒载到正在追杀凶手的洛杉矶警探维克。为了保住优步服务的五星好评，司徒一路上冒着枪弹，被迫飙车，还闯进了脱衣舞酒吧和犯罪头目交锋。优步既没有投资，也没有参与拍摄和制作的任何程序。他说，摄制组不需要得到优步的许可，只要不诋毁优步，还原优步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就没有问题。前摔跤手戴夫·鲍迪斯塔扮演警探维克，他在做完眼睛手术后，急需一名司机为他在洛杉矶开道。库梅尔·南贾尼扮演司徒，为了贴补家用，司徒在业余时间开启了优步。影片《优步危机》7月10号上映。指控原美剧《纸牌屋》的男明星凯文·史派西性骚扰的涉嫌受害者撤销了民事诉讼。3年前，史派西在麻萨诸塞州受到性骚扰起诉，可是在一个星期前，原告撤销了这项民事起诉。原告律师米切尔·盖洛比蒂恩说，撤诉是自愿的，不过他拒绝做出进一步评论，理由是去年针对史派西提出的刑事案件尚未了结。2017年，演员安东尼·拉普指控奥斯卡奖得主史派西曾经在1986年对当时14岁的他进行性骚扰，导致史派西被《纸牌屋》等影视剧解雇。史派西今年59岁，是 MeToo 运动中娱乐界几十位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之一。美国盲人歌手史蒂夫·旺德即将接受肾脏移植手术。这位格莱美奖得主7月6号在伦敦举行的英国海德公园盛夏演唱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旺德对观众说，他已经预约好医生，将在9月份动手术，手术后将休息一段时间。今年69岁的旺德赢得过25座格莱美奖，他在1973、74和76年4年中3次获得年度最佳专辑奖，其中包括他最著名的专辑《Songs in the Key of Life》。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史蒂芬·罗兰在巴黎卡尼尔歌剧院推出2019至2020秋冬高级时装系列，浓郁的中国风情让人为之震撼。罗兰说，这套系列的灵感来自北京故宫，故宫的建筑构造生动地体现在罗兰的设计中。夹克衫的肩部是圆润宝塔形结构，飘逸的皱纱长裙，几何图形的披肩和精美刺绣长袍。这套系列的颜色也体现出中国特色，有充满活力的中国红、翡翠绿、白玉色和青瓷蓝。服装上的刺绣镶嵌了红宝石、翡翠、水晶和珍珠。罗兰说，所有这些珠宝都是天然材料，使得整个系列更加珍贵。今年的独立日最受瞩目和最受争议的就是林肯纪念堂前开来了一批坦克，这是特朗普总统精心准备的庆典活动之一。批评人士说，他给独立日庆祝活动蒙上了政治色彩。
每年7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游行和烟花表演，通常会吸引数十万人参加非政治性的庆祝活动，以纪念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于英国。特朗普总统今年则希望带来一场不一样的庆典，而在纪念堂附近， 民众可以看到布雷德利装甲车、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以及穿着迷彩服的军人。美国国防部从格鲁吉亚的美国斯图尔特堡陆军基地运来了坦克，并安排美国海军蓝天使队 B2 隐形轰炸机、F-35 战斗机、F-22 战斗机、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海军陆战队一号以及空军一号进行低空飞行表演。五角大楼还表示，多名高级军官将出席今天的活动。不过，批评人士担心沉重的战车有可能破坏国家大草坪以及附近区域的基础设施，而庆典的规模、花销和党派基调受到了诸多的批评。这个重要的国家节日也蒙上了政治分裂的阴影。
Well, I think it's way over the top this year.
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我不赞成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这样一个活动上，只是为了让自恋的唐纳德·特朗普吹嘘自己。
It being Independence Day, I suppose.
今天是独立日，我觉得坦克陈列还挺呼应独立战争的军事方面的。
With a tank display, say.
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政治集会，而一些评论员对军方的政治化提出了担忧。
移民美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递交申请到宣誓入籍，每一步都有很多的障碍。在纽约，一家有几百名律师组成的非营利机构，专门为低收入移民提供免费咨询，帮助他们顺利地成为美国的新公民。一起来看看。
美国移民局纽约办公室位于曼哈顿下城，这里常常能看见手持各种文件奔走于不同楼层的移民申请人。规划入籍是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最后一步。对于很多申请人来说，获得必要的法律援助对于走好这一步至关重要。
Basically, what we're doing today,
我们正在做的是帮助规划入籍申请人审理他们即将提交的材料。另外，我们的律师也帮助申请人判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免交某些类别的申请费，保证他们顺利成为美国公民。
在距离移民局不远处的一座办公楼里，非营利组织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正在为规划入籍的申请人提供法律咨询。
去年我们总共有75名律师参加了规划入籍法律咨询项目，他们为150名移民提供了服务。今天我们请到25名律师为大约40名移民提供服务。
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由来自纽约各地80多家律所的900多名律师组成。移民律师何塞里昂是咨询项目的发起人，他说该项目每年举办四次，主要服务对象是纽约低收入社区和英文能力欠佳的申请人。
我认为提供免费咨询是必要的，还有就是要帮助他们确保申请材料尽可能的完整和准确。
此外，我们也希望在这些社区构建信任，让申请人知道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愿意竭尽全力为他们无偿提供最好的法律服务。
来自巴巴多斯的鲁宾·格里菲斯在6年前拿到绿卡。
他们帮我列出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是申请过程中要说实话，这很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咨询，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
李阳律师说，很多参与该项目的律师也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因此对于申请人的经历感同身受。
Well, for me, it's a great experience.
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好的体验。我乐于助人，也愿意看到这些申请人通过我们的免费咨询而成为美国的新公民。
纽约公共利益律师协会计划在近期扩大咨询项目规模，为更多纽约移民提供服务。
在18、19世纪，牛仔是开拓美国西部的先驱，可是同样有很大贡献的黑人牛仔却被人遗忘了。今天我们要看看仍然活跃在生活中的一位黑人牛仔女郎，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lot of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there truly are black cowboys.
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有黑人牛仔和牛仔女郎，因为历史书上没有记载。
My name is Denise Tyus.
我叫丹尼斯·泰沃斯，我参加牛仔竞技比赛。
It's a competitive event.
这是一项竞争激烈的运动，让你肾上腺飙升，是不用毒品的嗨，是好的。你虽然在泥里打滚，可是不脏，很干净，很好玩，全家人都可以参加。
I've been around it just about all my life.
我几乎一生都离不开这项活动，虽然我成年后才参加比赛，可是从小就和牛仔竞技活动打交道。这项活动有助于教育孩子责任感，树立目标是一件好事，让他们不去惹是生非。这是我的侄女，她来骑马，我给她一些指点。
She's just been coming over and riding, and I try to give her a few pointers. It's kind of a neat thing to be.
这个地区的黑人牛仔和黑人牛仔女郎被认可是一件好事，不过我们的人数太少了，这是一件让你感叹的事。哇
！Those things that you think, wow.We are actually on our way to a friend of ours.
现在我们正在前往阿肯色西伯斯普林斯去见一位朋友。我的儿子和丈夫要去练习骑小牛。
Steer wrestling, as it's called now.
骑小牛，这是现在的说法，以前叫斗牛。这项活动是一位叫做比尔·比杰特的非洲裔牛仔发明的。你很少在电视中看到黑人牛仔，其实过去非洲裔美国牛仔在西部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Try to take extra good care of the animals from the.
我们要特别好的照顾我们骑的牲口和马，不让他们在牛仔竞技中受伤。如果你照顾好他们，他们就会喜欢这项活动，就会全力以赴。我们没有理由虐待他们。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田纳西·孟菲斯举行比尔·比杰特牛仔竞技邀请赛。这个活动是为非洲裔美国人举办的。
That portrays the cowboy and cowgirl from the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Grandbaby stuff.
小意思。
It's like a little mini vacation.
这像是一次短假，有机会和丈夫、孩子、孙女还有我妈一起旅行。
妈妈。
Next rodeo this evening at 7 o'clock.
今天晚上七点，我们要举行下一场牛仔竞技赛。不过现在我要给大家吃午饭，这是我自己做的香肠。吃完后大家就心满意足，肚子饱了，马也开心了，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刻。
Did you try?
你有没有尝尝我做的香肠？我要让你尝一尝。
Just a little more than an hour before rodeo time.
离开牛仔竞技赛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要赶快穿好服装。竞技赛的一个要求是你要穿长袖衣服和靴子。我们的皮带扣说明了你的竞技成绩。最后要戴上帽子。很兴奋，场上会很热闹和狂野。
Yeah, top it off with a hat. Pretty exciting. It'll be loud and wild out there.
So fast, you're gonna have to be quick with your.
我动作很快，你拍照一定要迅速。
女士们、先生们，准备好了吗？牛仔和牛仔女郎星期六现场比赛就要开始了。
现在他们正在进行套小牛和徒手擒牛比赛。徒手擒牛时，比赛者要跳下马抓住小牛，这是和时间比赛，用时最短的选手获胜。
My run didn't turn out the best.
我的成绩不是最好，小牛在我胳膊中太犟了，我没有真的摔倒它，结果它压在我身上，我只好让它走了。
还有一分钟，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女子擒小牛表演。我还要参加绕桶赛，要跑出一个三叶草的路线，是比速度的。你不能碰倒任何一个桶，你可以撞到桶，只要不碰倒它。可是如果你撞倒一个桶，就会被罚五秒。没有我计划的那么好，我推倒了第二个桶，所以我被罚五秒，没奖金，今天没赢。
No winnings today.
我有点紧张，不骗你，不过我行的，我每次都有点紧张，不过我没问题。
雷米尔骑得不错，可能是我们看到他骑得最好的一次，我为他骄傲，很棒，我们练习的东西他都做到了。
Thank you.
谢谢。198块，第三名，不错。
It's all right.
成绩不错，我赢得了擒小牛比赛，最后一切顺利，马表现很好，擒到一头小牛，这其实是我的全职工作，虽然这样的生活不容易，可是我喜欢，我不能想象自己去干其他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餐厅服务生每个人带枪，你敢不敢去吃？另外，过去三个月来，你去过商城购物吗？我们来看看消费新趋势，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网络购物的热潮让一些实体店面临危机，不过并不是每个品牌都一样。越来越多的网络商业发现，实体店少不了。
宜家的这个门店坐落在曼哈顿城中心，官方店名叫做设计工作室。走进店内，你会看到这家店比宜家通常占地很大的仓储式家居城要小得多。店内展示的只有大约1000件商品，仅仅是宜家在售的9000多件商品中的一小部分。这家门店仅限预约购物，是宜家为了吸引城市居民而设的。住在城市的人们居住空间往往有限，也不太会开车去开在郊区的宜家门店购物。
我们根据切实的调研，根据纽约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喜欢的家装风格，他们想要得到的解决方案，我们根据所有这些信息创建了这个门店。
宜家计划在全球开设30家这样的门店，这是宜家最大胆的一次城市扩张行动。这表明，尽管人们担忧零售业的寒冬来临，但是实体店尚未消亡。
For the most part, consumers still prefer to go into a store.
大多数时候，消费者仍然喜欢走进店里，看看商品，把玩熟悉一下，然后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
事实上，实体店的销售收入仍然占到美国零售销售总收入的90%以上，这是网络品牌无法忽视的。不少线上品牌现在都计划开设实体店铺，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品牌进军实体零售，他们也在改变传统零售。
You can charge, you know, phones now, mobile phones.
你可以在店里给手机充电，试衣间里有智能镜子，你可以在试衣的同时拍个照，把照片上传到网上，有很多网络的东西影响了实体店。
实体店相比网店的其他好处是，品牌有机会与顾客互动。
So what we do is,
我们通过店里的硬件和软件，追踪消费者在店内的移动路径，可以知道有多少人经过门店，多少人进到了店里，多少人在看产品和展示，多少人最终买了东西。
实体店的所有这些创新都离不开未来主要的消费群体 Z 世代，也就是95后和00后。最近的一个调查发现，95%的 Z 世代消费者过去3个月都去过商场。
美国有一家餐厅，从老板到服务生，每个人腰里都带着一把装满了子弹的枪。你进去吃饭是觉得安全还是危险呢？这也是枪支争议的焦点。让我们跟着记者杨林一起去看一看。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来福镇的火枪手烧烤餐厅，也就是我身后的这家 Shooter's Grill， 它可以说是声名远播。原因呢，是在这家餐厅里，从老板到服务生，腰间都装有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顾客们不仅可以怀揣手枪来吃饭，更可以拿子弹来当小费。那这样一家充满火药味的餐厅，你敢不敢在里面吃上一餐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美国科罗拉多州是著名的度假胜地，依山傍水，风景宜人。该州西部以来福枪命名的来福镇更加是以率性的民风著称。今天我们来到了这里一家特别的餐厅，火枪手烧烤店 Shooter's Grill。 周一上午11点，顾客已经络绎不绝。这家店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店里到处都是来福枪、手枪和五角星的装饰。再来看看侍者。
It's a Smith & Wesson 9mm shield.
It's a Springfield XD 9mm.
你没看错，店员腰间是手枪，桌上的小费是子弹。餐厅门口的标志告诉你 ,Guns are welcome, 欢迎带枪用餐。老板娘劳伦·鲍伯特说，火枪手烧烤店代表着
God, Guns,
上帝、枪和美食。鲍伯特跟他的丈夫在2013年开了这家餐厅，为了配合来福镇特别的名字，将它命名为火枪手烧烤店。
我开始配枪的一个原因，就是旁边的小巷里发生了一起争执，结果一个男人被打死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我的雇员和我的顾客们。
鲍伯特说，配枪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I would say that firearms are definitely a part of the culture in Rifle, Colorado.
枪支绝对是来福镇文化的一部分，这里很多居民都随身带枪。
顾客们又怎么看呢？克里斯·霍斯金斯从小生长在这里，是餐厅的常客。
Well, oddly enough,
其实最开始我根本没注意到餐馆店员带了枪，直到新闻报道出来，我才注意到。
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他们带枪我一点儿都不害怕。
还有从德国来的游客到火枪手烧烤店吃饭。
So we stop here because we are a little bit hungry and a guy on the street say this grill is famous.
我们有点饿，街上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这家餐馆特别有名，有带枪的漂亮女服务员。
除了配枪之外，老板娘鲍伯特还是餐厅里的大厨。火枪手烧烤店最有名的就是汉堡包这类地道的美式食物。看看这个 Guac 9， 厚实的牛肉配上培根、牛油果和新鲜蔬菜，你是不是也有点流口水了呢？菜单上有很多的美食都与枪支有关 ：Shotgun Burrito（ 散弹枪墨西哥卷）、Locked and Loaded Nachos（ 子弹上膛玉米脆饼）。还有刚才的 Guac 9， 就是取著名枪厂 Glock 格洛克的谐音。鲍伯特说，除了防身，枪支也给了他与其他人交流的机会。
现在很多人都横跨美国来我们的餐厅用餐，他们改变行程就是为了到来福来看看我们的餐厅是什么样子。
枪支管制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很多商店和餐厅，比如塔吉特 Target、 奇波雷 Chipotle、 星巴克 Starbucks 等等，都禁止顾客配枪进入。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教堂内发生的枪击事件，更将全国对枪支持有权的辩论推上了风口浪尖。美国50个州中有30个都允许居民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 open carry， 也就是公开配枪。 在来福镇，连警车上的标志都是一把长枪。来福镇警长约翰·戴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公开配枪就是人们可以把枪带在别人可以看到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公开配枪，而隐藏带枪就是把枪佩戴在看不到的地方。
来自俄亥俄州的汤姆·费尔在朋友的邀请下带着小女儿来这里用餐，带着一个小婴儿，他难道不担心吗？
我开始有些担心，但是我们的好朋友说这很安全，所以我们也就不那么担心了。
I think that, people...
看，罗根挺喜欢这儿的。
但是他说他不希望这类餐厅开到他居住的克利夫兰去。
I'm not a fan of guns. I'm uncomfortable with the fact that...
我并不喜欢枪，我觉得我们国家的部分地区对枪支过于着迷，我并不认同。
也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来福镇居民说，枪支属于户外，在室内配枪没有必要，徒增危险。鲍伯特说，他为店员提供培训课程，确保他们知道如何正确、安全地使用枪支。
我觉得配枪没什么问题，枪都是放在枪套里面，希望我们永远都不需要用到它。这只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是第二修正案赋予我们的权利。
火枪手烧烤店生意兴隆，来福镇的其他店面也开始效仿。我们找到了一家中餐馆，推门进去，墙上挂着伊拉克战争中使用同类型的狙击枪。老板陈先生表示，他非常支持配枪。
我们马上就会了，用不着几个礼拜，我们也会拿到那个 concealed permit， 就是遮盖的武器的执照。
看来火枪手烧烤店还真的带起了一股带枪风潮呢。怎么样，看完节目你是不是也想来体验一下这里地道豪放的美式风情呢？
节目最后，著名歌手 Dina Martin 不愧是出自名门，他的父亲是20世纪中美国赫赫有名的艺人之一迪安·马丁，请听他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 I love being here with you。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I love the east, I love the west, and north and south, they're both the best, but I'll only go there as a guest, cause I love being here with you. I love the sea, I love the shore,I love the rocks, but what is more, with you there, there'd never be a bore, cause I love being here with you. Oh, singing in the shower, laughing by the hour, life is such a breezy game. Through all kinds of weather, long as we're together, I love to hear you say my name. I love good wine and fine cuisine, and candlelight.I love the scene. So baby,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I love being here with you. I love a dance by Fred Astaire and Brando's eyes, George Clooney's hair. But I think to say it's only fair that I love being here with youAnd Cary Grant, oh, doo-da-day, his outer charm takes me away. But don't get me wrong, how do you say I love being here with you? Oh, Basie's band is swinging, I love Ella's singing, cause it's something else, you know. They know how to say it, they know how to play it, they wind it up and let it go.I love the thrill of New York shows. I'd love to kiss Durante's nose. So please sit back, enjoy the show, cause I love Voice of America, I love. I just love.
When everything is set up inside, the person who's not playing opens the doors, like opening a box. Inside there's a diamond. My name is Susan Zong, and I'm a pianist and co-director of the concert truck. We cut a hole into the side of the truck, put doors on it. Then we redid the floors, we redid the insides, and then we installed lights and a sound system. We painted everything, and that essentially is our stage now. My parents and I had many talks over many years about this issue. When I first told them about the concert truck, they definitely sat me down and they talked to me and they said, "Susan, what are you doing?" And I thought the plan was that you were going to get a college teaching job. I think in general I was a pretty good kid. I got good grades. I didn't do too many bad things, I guess. I think I do listen to my parents, especially when it really matters. I definitely trust them, and I definitely think they've always got my back. But at the same time, I had a little bit of rebellion in me. So I just kept pursuing it, and I just kept doing it. And as it's grown, it's become a more realistic idea for them. Right now, since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people tend to be very surprised and intrigued. So far, the feedback from audienc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I definitely think that I want to be an advocate for classical music. I am an advocate for classical music. Classical music definitely has a bit of a high-end brand. We think it's just very human. It's a very human way of expressing a story or emotions. It was a bit of an experiment for us to create this venue and see if we could even separate the music itself,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from its current branding. And I think that we do that, yeah, for sure.
在今天的创业节目中，我们将前往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拜会城市农艺零售店咕咕的老板德雷克，然后去密西根州粉黛尔市跟房屋之家的创办者布拉德利聊聊。欢迎收看今天的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很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情做，搞出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
I'm on Cortland and Broadway.
我现在的位置是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
我马上要找城市花园修建和维护用品商店姑姑的老板德雷克做个访谈，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农业一直是农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游牧部落最早是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开始农耕。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呢，技术的提高促进了发达国家农业技术的发展。德雷克有一个目标，就是让城市农业技术在罗德岛受到普遍的欢迎。克服重重困难之后，他的梦想终于在特别的零售店得以实现。
我叫德雷克·巴腾，是姑姑店店主。我们使命是帮助人们种植食物，改善生活，推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姑姑怎么起这个名字呢？
就是最早想到的。
就是你脑子里突然蹦出来的？
对，有人跟我说这名字真不怎么样。
你是一个非常果断的人。
对，我就是非常的果断。
极其果断。
嗯，
好吧，简单的说，姑姑是要做什么？
就是帮助人们种食物，提高人们自给自足的能力，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做的事儿。
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你一直都是做农民。
不是，其实我爸爸启发了我。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我一直觉得你应该做生意，你就是做生意的料。我说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他说你一直有创造力，商界需要你这样的人。回家之后我倒了一杯红酒说，那我做什么呢？就那样。
为什么干这个？
因为我对未来的食物和可持续性非常的感兴趣，这就是我在家里跟我朋友讨论我在追求的东西，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讨论，试图在我们那2.5英亩的一小块地里面去寻找一个办法。我们没有什么来源，这样的东西也不存在，没有地方可以找。这样我就建了一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愿意采购的地方。
这很有道理，需要是发明之母，对吗？
对，这个东西没有，那我可以建一个。
我认为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食物和水的供应现在是多么的脆弱。
我们不是要再发明，而是要再发现，或者说再寻找。
这是一个重要的使命，听起来。
对，是。
要帮助人们在面临食物危机的时候能够自保。
是，我认为我并不是一个生存主义者或者其他的什么主义者。
你在卖东西？
是，一直在卖。
有成套的东西，有图书。你在这个店里卖的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呢？
我们卖的很好的是饲料，显然是我们生意的一大块。图书也卖得很好，人们总是要学习的。还有就是化肥，还有把园子里的害虫杀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有机产品，需要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
你们还养鸡吗？
对，我们养鸡。
有蜜蜂吗？
也有。
谈谈养蜂吧，蜜蜂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人们明白不明白呢？
我们每吃一口食物都有关系，没有蜜蜂就没有食物，所以是我们食物的问题。
工业革命时代是1790年从罗德岛开始的，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在罗德岛伯德基市兴建水利棉纺厂。你决定做这个事情，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
商业计划，确定这样做能不能行得通，然后就是资金，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你是如何给人们展示你的商业计划的？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根据不同的对象展示商业计划的摘要或者是全部计划。你知道，很多人很喜欢这个计划，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想说，
他们会以为我疯了。
对。
谁最后接受你的这个计划，表示出投资的兴趣呢？是一家银行还是某个信贷银行呢？
银行不愿意看这个计划。他们其实看了，他们也觉得很棒，但是说我帮不了你们，算了。
谢谢，但不行。
对，最后我们一开始遇到了一些争议，后来有一个私人投资人找到我，愿意以更低的利率给我贷款。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一个具体的方案。
市政府是否派人来视察你们的情况呢？
是的，是的，有。
审批用地，讲讲有关的经历。
我们做了一项区划变化，不幸的是这个程序非常麻烦，我们被附近的居民起诉，他们不想让我们在那儿。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让你在那儿呢？
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对我们做的事情有一些误解吧。我们遇到很大的挑战，让我们花了不少的钱。
这钱花在哪儿了？
法律费用。
真的？按法律程序，他们把你告到法庭起诉你？
对。
为了根本不存在的理由？
是，我们走出法庭的时候败诉了。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信息，以强烈的方式公布了所发生的事情。
很好。
我们受到了尸检员的骚扰，警方说有人把家具扔到房子前面，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不讲道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发了一个帖子说，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败诉了，我要回家与家人一起。你知道吗？第二天上午，我们的社区组织了一个集会，大家说，无论你们是否参加，我们一定要在星期天为你们举行一次集会。还有人说拿着这些钱为自己辩护。
太棒了，
网上有很多很多人支持我，非常的感动。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情况证明了一种看法，就是人们显然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店，他们希望你们去办，希望你到社区去，要求你去那里。也叫家里吗？
是的，家里，不过我的名字里有两个二。
是两个二。好的，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来姑姑买了东西多久了？
大约两三年了，起初是来买一些园艺的东西，后来是关于养蜂方面的东西。
养蜂？
是的，就是普罗维登斯市的这个地方。
你怎么会养起蜜蜂呢？
我喜欢蜂蜜，我知道蜜蜂受到了威胁，希望尽我的力帮助他们。我觉得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我有了这个爱好是很好玩的。Kids were getting
older。我们总是在说小企业主在重建美国，一个一个城市，一个一个行业，就你的情况来看，这个说法是不错的吧？
Yes, so once upon a 是的，这里曾经有一个加油站，后来变成了空房子，停车场一个星期才会有人用一次。现在这个地方很漂亮，很兴旺，人们可以到这里来购买当地的产品，可以种自己喜欢的蔬菜，可以照看自己的蜜蜂，可以堆肥，可以见到跟自己有着共同兴趣的人，来到这里的经历变得更加的丰富了。
你对这个地区还没有来过这里的人有什么要说的吗？
实际上只要是表示过对园艺有兴趣的人，我都希望他们来这里看看，无论他们是喜欢种蔬菜还是种水果。我告诉他们，大家来这里的原因就是德雷克不光是有花草和植物，还有各种动手的知识。你要是对病虫控制或者是化肥都有问题的话，或者是这个植物叫什么，你都可以问他，德雷克知道很多东西。
In 2010, new immigrant. 2010年，罗德岛的新移民业主总共创造了$3.6亿的净营业收入，占该州净营业收入总额的13%。
You can do a.
人们可以买一打有机鸡蛋，放养的鸡。
可以。
草料喂养，比方说花$5。
对。
What is the cost of
养鸡的成本和生产鸡蛋的成本怎么算呢？
天哪！
两者没有什么可比性。
没有，你要是算一算，就会说很荒唐，很荒唐。
我要去店里买鸡蛋好吗？
好，你会说不行，但是人们并不因为这个原因才不这样做，没有什么比得上新鲜的鸡蛋了。我是说，即使你在店里买的有机鸡蛋也不够新鲜。
蛋黄的颜色也完全一样是吗？
对，不一样。你说的对，如果你把自己种的东西核算一下，好像并不合算。而这是超市成功的原因，对吧？那些大型的农业和食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价格低，但是质量并不好。
这个店开业以来发生的最艰难或者最具挑战的事情是什么呢？个人的或者生意上的都可以。
这个问题很好。或许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花在家里的园子里，花在我喜欢的东西上。我想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你热爱某种东西却没有机会做。
鞋匠的孩子没有。
对，没鞋穿一点都不错，你知道的。
什么东西让你感到最充实最满足呢？
人们来到店里说，这是我做的最好的事，你知道。
很值得。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
What advice do you have for
你给那些打算要创业的人有什么建议吗？
有一个东西时常在我脑子里转悠，就是说要准备被人说不。或许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也许是坏主意，就不要太在意，否则会放不下。要对自己做的事情有足够的投入，保持足够的激情，这是不能说不的。最糟糕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还没有达到目标就关门吧。这是唯一一个真正令人害怕的东西，就是最后你做的并不是你热爱的事情。这是动力，对吗？如果说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就要坚持做下去，我更害怕的是最后做了自己不喜欢的事。
这比在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过程中的艰苦奋斗更可怕，
对吧？
我明白你对生意和生活的观点给人以鼓励的力量，我想我的观众朋友们会喜欢的。太感谢你了。
谢谢，我们拥抱一个吧。
创业的方法有千百万种，而德雷克是如何创业的呢？我们总结一下，他启动的时候银行有存款约10万美元，开业时用了4.5万美元，这笔钱是私人投资人提供的。现在德雷克的生意已有盈利，他有一个考古学的学位，他用来描述自己能够把生意做下来的动力的时候用的一个词是韧性。毫无疑问，德雷克创业的时候胆子一点也不小，他的生意开张之前，社区的兴趣就让他感到轻松了许多。他帮助人们种植自己的有机食物，有人或许会说他配得上一枚诺贝尔和平奖。不管怎么看，姑姑店在绿色生产方面看起来应该是来日方长。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Clark。我现在到达了密西根州的粉戴尔市，我马上要找房屋之家的老板布拉德利聊聊。这是一个房地产管理和投资公司，让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
Although the term flipping houses
炒房这个说法相对比较新，但是房屋买卖的行为却可以追溯到前殖民时期的英格兰。那时拥有房产是财富的象征，是确保资产价值的一个方法。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布拉德利在帮助失去房屋的人找到合适住处的同时，也看到危机带来的机会。
我是房屋之家店的老板布拉德科，我们的使命是帮助投资人和房主在投资房地产方面取得成功，获得利润。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你的个人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简略说说你的背景、教育等等。
I worked in the auto industry for 13 years.
我在汽车行业工作了13年，是一名机械工程师，慢慢的过渡到了房地产业。
What was it about the
汽车业的什么因素促使你辞去了工作，办起了自己的生意？只是你对你的工作有点厌倦了吗？
Yeah, it's a good question.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是的，这是个好问题。这确实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在汽车业做得很成功，我的事业发展了起来，但是我总有一种被困的感觉。我在一些大公司做过，很公司化，等级分明，很官僚化，有种缺乏激情和受困的感觉，被束缚起来，我想挣脱这种束缚。
这很正常，但是我在想，作为一名资深的机械工程师，你这是放弃了一份非常体面的工资，是吗？
说到点子上了，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我生命中的这一步显得巨大无比，有点恐怖，你知道吗？我做过很多次尝试，这才找到了勇气，离开自己曾经全心研究，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占有这样大比重的东西。
你说你曾经几次要辞职，请解释一下它指的是什么？
我一直在调查、研究、做生意或者追求某种创业的机会，每次我都退却了，或者坦率地说没有去追求的信心。我有机会转到房地产业，但还是工薪族，是做房地产管理部门的主任。有一天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干，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涉足房地产投资。之后我买了几处出租的房子，决定投入进去自己来做，这样我就放弃了我的工资。我积累了几处房产之后，就做了几件事情，考取了房地产经纪人的牌照和建筑商的牌照，有了这两样东西，我就开始建立获取房地产的基础设施，
拿到许可证，
得到相关许可证之后进行房屋装修、租赁和管理。当我得到了我的头十处房产之后，我就开始增加员工，最终我建立了我自己的投资项目。我拥有，准确地说，我拥有46处房屋，这是我继续扩展的基础。 不过我现在管理的房屋有565幢。
哇，天哪！
基本框架建立后，生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提供整套的服务，比如安排房屋收购事宜，解决房子月供中断问题，以及出租管理。
这么说，有些人像你这样自己有一些房屋，但并不一定想成立一家独立的地产公司。
不错。
好吧，要是我现在刚刚走进房屋之家的店里，我对进来的人一般应该有什么期望呢？他是要看看出租的房子，还是要给自己的钱找个地方投资？来到店里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呢？
所以房屋之家是一个房地产管理公司，具体定位是帮助投资人做地产投资。我们的客户是需要租房的人和那些需要管理服务的房东，或者是在寻找投资机会的人。有意思的是，这些客户在很多方面的要求是相互对立的。我们把这个房东的房子出租给这个租户，而这个租户要求用最低的租金租到最好的房子和最好的装修，而这个房东的要求则刚刚相反，这很难做。所以重要的是确定期望值，但我们要把双方都拉进我们的店里。
密西根州有相当数量的创业者，比如基斯·凯洛格创建的加勒士谷物食品制造营销公司，汤姆·莫纳汉创建的达美乐比萨饼公司等等。告诉我你叫什么？你跟布拉德和房屋之家店有什么关系？
我叫杰夫·格登，我不是那个赛车手，只是在一开始就想澄清这一点。我有一家公司提供清洁、房前屋后美化和机械服务，我受雇于房屋之家店，负责房屋内外的装修。我一般是从负责装修验收工作的建筑检验员或者是租户那里拿到装修订单，订单到手我们就开始施工，按照要求装修把一切搞定，请你我或者其他人随时入住，并为漂亮的新居感到心花怒放。
你们跟布拉德的合作怎么样呢？
他很热情，非常开朗，值得信任。
Open-minded, trusting.
你会从他那买房或者租房吗？
这是当然，没有一点问题。这个问题很好，绝对好。
跟他们打交道感觉如何？
非常愉快。他们过来，然后有需要维修的地方就马上修好。我留言给他们，然后他们有一个回应的机制，谁都可以在那儿留言，然后回复的也很快。
如果有人想在这个地区找房子，你们会不会把人推荐给房屋之家店呢？
肯定会。我喜欢房屋之家，这个地区真的很好，我接触过的人也都很好，很礼貌，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你说你有46幢房子对吗？
不错。
你买房是以有限责任公司还是普通公司的身份进行的？房贷是以你个人的名义贷的吗？这其中是怎么样操作的呢？
What I've done is I've created an LLC.
我的做法是房屋的所有权都归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做法也不一样。我认为我得到的建议都是说，如果你要以个人名义操作，那么这就意味着你个人名下所有的东西都要公开，个人资料完全公开。不过我全权拥有有限责任公司。
Does it make it harder?
这样拿贷款是不是比较难？原因还是责任有限，银行怎么样保护自己呢？
我的确发现要以公司的名义申请房贷比较难。由于各种原因，房贷公司认为这类贷款风险较高。有时候我也以个人名义买房子申请贷款，之后呢就转到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上是把房子卖给有限责任公司。你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合作的具体的银行或者其他机构推荐给别人呢？
有的。我要推荐的是尽量找规模较小的社区银行，他们对社区比较了解。希望参与社区的崛起和复兴，希望能够以当地的水平来评判你的生意。我每次试图说服大银行贷款的时候，通常都是死路一条，所以我的建议是找规模小、更具开拓精神的社区银行，向他们介绍自己的业务。你需要申请的是商业贷款，而不是一般的常规房贷。
查理斯·弗洛伊德在1920年代是公众非常喜欢的一个暴徒。他抢劫银行的时候呢，总是要把贷款资料烧掉，免除了很多人的债务。
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做得非常好，他们确实如此。他们为我们想办法。有一段时间我们经济状况不好，他们实实在在地在做出一些努力，让我们家庭不至于无家可归。我们离无家可归就差了那么一点儿。 他们尽其所能把我们留在了这里。
这家公司确实不一般。
是的，他们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在这里接触过的每个员工，特别是有几位员工，都是竭尽全力的在帮助我们，
所以才有今天。
我儿子这样才能够有个家可回。后来我们的情况好转，这自然很好，但是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What's been the hardest?
从你创业之初到现在，你所遇到和克服的最艰难的事情或者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生意上和生活上的都包括。
我想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在创业的过渡期，要照顾我的家庭，维持我们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当时压力巨大。另外一个大的挑战是在生意发展的过程中，某种东西对你非常重要，这就是自己发展起来的团队。现在你觉得他们就是你的家人，你对他们负有责任，你要保证他们过得好，他们为公司工作，公司也要为他们工作，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安稳。
就是说你要对他们负责。
是，是的，巨大的责任。
What advice?
有些人在琢磨投资房地产或者想做类似的事情，你给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你要相信自己，如果你要靠别人拿主意，你就会遭到反对。人们知道，即使是专家，在同一个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你看着自己说，如果有道理就要去做。
Thank you so much.
太谢谢你了。我想你冒险的决定是正确的。房屋之家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想起来就让人非常激动。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but how did Bradley?
创业的方式有千百万种，布拉德利采用的是哪一种呢？我们总结一下，他创业的时候银行有存款10万美元，信用分数700分，商店开张用掉了他全部的存款，第一年经营亏损。他有一个学士学位，他在谈到自己能够坚持把生意做下来的原因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是信心。当你试图开拓一个新领域的时候，最先要打下牢固的基础，这才是真正的要务。最终呢，你还是需要有热情，要有投入，这是最起码的。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链接 The Home Store。
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导师是我的父母，他们在创业方面给我树立了优秀的榜样。他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我看着他们不断的发展，他们鼓励我和我的3个妹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创建遗忘的丰收的时候，拉起了一帮子志同道合的人，我们这些人有激情，重承诺。一路上加入我们的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下次的创业节目里呢，我们要前往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拜会名牌时装设计师内维尔，然后我们将前往缅因州的波特兰市采访研教的老板。一定要来观看我们的下次的节目呀。
And then,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ah.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egging. It's been up to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